听众朋友好，现在是三退红声栏目。三退就是退出中国共产党、共青团、少先队。本栏目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揭露中共篡政后70多年对中国人民的洗脑和迫害，讲述华夏儿女对三退意义的认识和理解。
三退红声，黄新硕。中共才是当代中国一切罪恶的万恶之源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相信大家都还记得铁链女事件吧？时隔3年，中共仍在通过各种手段试图掩盖事实真相，对探访者的非法监控及拘捕行动一直持续至今。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讲述一位来自中国江苏省的探访者黄新硕的遭遇。黄新硕来自江苏省徐州市，他曾两次去铁链女所在的村庄，想了解事实真相并帮助铁链女，结果却被警察非法抓捕、殴打，甚至威胁家人。他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，但却收到了法院不予立案的通知。无奈之下，2024年9月，黄新硕携全家人逃离到美国。今年5月，他向新唐人记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。黄新硕说，2022年1月，当他在网络上看到铁链女事件的视频后，非常震惊。一个在未成年时就被拐卖的女孩子，常年被铁链锁着，在遭遇到非人虐待后，被迫生下8个孩子，导致精神异常，而施暴者却在网络直播中炫耀自己儿子多，直到铁链女出现在了视频里，这件事才被外界关注。黄新硕质疑，当地政府在干什么？这么长时间就没人管吗？更让黄新硕质疑的是，这件事曝光后，丰县和徐州县政府迫于压力，先后共发出4份通告。但这4份通告内容却大相径庭，互相矛盾。从一开始的完全否认铁链女是被拐卖来的，到最后承认是被拐卖的，引发更多民众质疑。而江苏省政府随后也发表了所谓的调查报告，称铁链女是从云南省一个贫困村庄被拐卖来的小花梅，从而否定了网友提出的铁链女是20多年前失踪的四川女学生李莹的说法，引发群情激愤。很明显，政府在说谎，在极力隐瞒真相。因为事发所在地是黄新硕生活的徐州市所管辖的一个村子，这让他产生了要亲自去看望帮助铁链女的想法。因为网络上也有很多热心的网友愿意与他同去，于是就在当年2月，黄新硕与几个热心网友买了鲜花，驱车前往丰县董集村。黄新硕说，我们想的太过天真了。他们的车刚到董集村村口就被便衣拦下来，询问他们来干什么。当得知是自发组织探望铁链女的，立刻就被2辆警车堵住了去路。警察询问带头人是谁，黄新硕说，当时车里只有他一个是男的，所以他就说是他提议来的。警察立即上前把黄新硕手里的鲜花抢过来扔到一边，然后架着他的胳膊就把他塞进了警车。黄新硕被带到了附近的派出所，他的手机也被没收了。警察核实了他的身份信息后，问他说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寻衅滋事？黄新硕反问道，作为一个公民，连知道真相的权利都没有吗？不是民众知道他的遭遇后，才能让他有机会脱离虐待吗？没想到只这2句话就激怒了一个警察，他骂咧咧地说，就想制止像你这样多管闲事的人。说着上去就抽了黄新硕一个大嘴巴。黄新硕说，当时我非常震惊，没想到警察的素质这么低，这么蛮横， 我只是表达了一下和他们不一样的观点，就被这样如此暴力对待。那个警察拿着警棍继续恐吓黄新硕，让他解锁自己手机，然后拿着黄新硕的手机扬长而去，把他一个人关在了屋子里。屋子里漆黑一片。黄新硕说，当时的我又恼怒又害怕。恼怒的是，我不敢相信现代文明社会下自己会被这样毫无尊严的对待。怕的是警察没有底线的滥用职权再打人。又冷又困的黄新硕被关了一宿。第二天一早，黄新硕想小便，但是喊了半天也没人来给他开门。最后他实在忍不住，就尿在了房间的角落里。直到快中午时，那个打人的警察才来。当他闻到屋子里的尿味后，非常恼火，边用警棍逼着黄新硕用自己的衣服擦尿，边用脚踢黄新硕的臀部，并用戏谑的语气对黄新硕说，你天天看的都是对中共党的不利言论，再参与铁链女这种抹黑政府的事情，我就关你两周，天天不给你喝水，让你撒不出尿来。黄金硕说，他至今都还记得警察当时的那副嘴脸，这是他第一次真实的体验到中共小黑屋的恐怖和丧失人权的屈辱。被拘禁了将近24小时后，黄金硕才被放回家。因为怕家人担心，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经历如实告诉家人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，他被叫到派出所里喝了一夜的茶。但当他独自一人时，内心的悲伤让他禁不住流泪。作为一个合法的公民，却被警察如此对待，这让他感到无比的屈辱，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。一位网友在了解到黄新硕的经历后非常气愤，并表示不应该被警察的非法行为吓倒，更应该弄清楚事实真相。因为这位网友的二叔住在董集村，所以他们决定以探亲为名再去探访一次。当这位网友操着丰县本地口音与村口的防护人员打招呼后，他们顺利地进入了董集村，来到了网友的二叔家。当问到铁链女的情况时，这位网友的二婶毫无顾忌地聊起来。她说，村里的人都知道，被锁着的女人姓李，是四川人，大概26年前被买来时是个10来岁的丫头。当时她在上学，在家门口被人绑架后，几经周折被卖到了江苏，被董志民的父亲买了下来。而董志民的父亲及伯父这三个男人时常轮奸这个女孩子，因为李某年轻又漂亮。董集村当时的村干部、镇党委的领导也强暴过她，有个党委干部的妻子还因此吃醋，责怪自己丈夫偷腥而去董家大闹过。所以这事儿村里大部分人都知道。不过李某因为性格刚烈，激烈反抗而遭到毒打，被拴铁链囚禁，牙齿几乎被拔光，最终被摧残的精神失常。早年的时候，这个女孩子怀孕时会不停地捶打自己的小腹而造成流产，后来再怀孕时就把她捆住，才一次次陆续被迫生了8个孩子。黄新硕急切地问二婶，村里的人没想过帮帮她吗？二婶的回答却让她如坠深渊。二婶说，别傻了小伙子，这个村里大部分媳妇都是买来的，只有她想跑，怎么打都不改。你看人家二燕的媳妇多懂事，买回来就知道干活、带孩子、伺候老人，过得多好。听到这儿，黄新硕拿着录音笔，带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回到了家中。 他将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那些关心这事的网友们。可就在几个月后，两名自称是徐州市公安局的警察闯入黄新硕家中，非法搜走他的录音笔和电脑硬盘，并将黄新硕再次抓捕到派出所。黄新硕说，他被铐在审讯室的凳子上，两个警察逼问他是不是勾结外部势力抹黑共产党，是不是有组织有预谋，还说你要是不承认就判你寻衅滋事罪，并逼问录音里那个女人是谁，并威胁说包庇同伙下场会更惨。黄新硕反问那个警察，你有没有女儿？你有没有妻子？如果他们被拐卖了，被铁链锁着，你还会认为想帮他的人是寻衅滋事吗？没想到这句话又激怒了警察，他们关上电闸开关，屋里一片漆黑，两人开始毒打黄新硕。黄新硕被打得跌倒在地，有一脚踢在了他的肋骨上，疼得黄新硕直打哆嗦，冷汗直流。警察打累了，他们打开灯，骂骂咧咧逼黄新硕签字，可黄新硕疼得一直呻吟干呕，直到深夜，警察看他不像装的，才放他回家。后经医院检查，黄新硕的第五根肋骨被踢骨折，还有一根被踢骨裂，胳膊肘和手腕软组织损伤，需住院治疗。出院后的黄新硕准备通过正当法律程序为自己讨说法，他向徐州市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，可两周后竟然收到了法院不予立案的通知，理由是没有犯罪事实。紧接着，之前殴打他的那两个警察又来到了黄新硕的家中，直截了当地说，你的诉状资料在我们这儿，法院是不会受理你的案子的，每年被拐卖的人多了去了，你管得了吗？再这样管闲事，信不信你的女儿在你的眼皮底下丢了？黄新硕说，我不知道他们具体是在暗示还是在威胁我，但无论是哪一种，我都无法接受。2024年9月，黄新硕一家人终于逃离了自己的祖国。如今身在美国的黄新硕郑重声明，退出曾经加入的共产党的一切相关组织，跟共产党彻底断绝关系。他说，中共是一个集权的黑社会组织，他从来没有把人民的权利当作一回事，只想尽办法去敛财，而他最擅长的就是摧毁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，用邪恶去控制人的思想，让所有人都害怕，并煽动谎言，让所有人互相攻击。黄新硕呼吁更多的民众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，揭露中共的罪行，因为中共才是当代中国一切罪恶的万恶之源，所以他不会放弃对真相的发声，他会一直勇敢地呐喊下去。
听众朋友们，听了以上的故事，您是不是也想勇敢地退出中共党团队，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呢？您可以到退党.org网站发表三退声明或查询相关信息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